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惠州嘅猴痘病例有所增加。泽连斯基斥责俄罗斯无视生命，指俄军几乎完全摧毁顿巴斯。日本传媒报道，中国正系加速增强海军力量，为武力统一台湾做准备。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8月29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卫生官员说，惠州出现的猴痘病例有所增加，大多数新感染病例都是来自墨尔本，但目前猴痘疫苗剂量的供应有限。惠州卫生厅长托马斯说，预计下个月将会有大约20000剂疫苗运抵。
The vaccin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托马斯话，疫苗供应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他们正是同联邦政府一起努力，来到确保尽快在惠州推出疫苗。他们预计九月份会有更多疫苗供应，但是惠州副首席卫生官弗里德曼就话，在疫苗运抵之前，感染个案可能会上升。今日是联邦工党政府当选100日。总理艾巴尼斯今日将会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预计他将会承诺支持文化改革，来到改善职业女性的工作条件。这项承诺是工党政府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重点推动改革和更新议程的一部分。艾巴尼斯亦都将会就更洁净、更便宜的能源、更好的技能和培训，以及更便宜的托儿服务方面，罗列出优先推动的次序。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麦克马纳斯呼吁进行多雇主谈判，来到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并解决澳洲的薪酬待遇问题。多雇主谈判是指工会和不同的工作场所达成协议，这个将会有助于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加薪幅度。麦克马纳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澳洲的雇佣环境远远不及30年前工会化，这个亦都是导致澳洲薪酬增长出现问题的原因，因此需要多雇主谈判或者整个业界的谈判，可以赋予工人真正再次获得加薪所需的议价能力。澳洲政府对俄罗斯阻止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审查的决定表示失望。联合国每5年都会检讨这份条约，来到确保核武不会扩散。在俄罗斯政府决定拒绝同意核不扩散条约审查的最终草案之后，外交部长王英贤形容俄罗斯是故意阻碍进展。王英贤说，虽然目前国际安全环境紧迫，但澳洲政府对会议未能达成共识的结果深感失望。俄罗斯拒绝接受最终草案，被视为是对草案入面批评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无奈俄罗斯军事接管欧洲最大核电站的回应。这个举动引发了外界对核灾难的担忧。而俄罗斯再次指责乌克兰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声称在最近的袭击中有一条管道受损。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乌克兰的目的是要制造人为核灾难威胁。科纳申科夫说，基辅政权继续进行挑衅，目的是要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人为核灾难威胁。而在过去一日，乌克兰炮兵部队总共发射了9枚炮弹落在核电站范围，一枚炮弹就落在第六发电区，另外5枚就落在冷却反应堆的第六台机组泵前面。科纳申科夫说，技术人员正在监察情况，目前辐射水平仍然正常。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顿巴斯地区几乎被俄军的空袭摧毁，俄罗斯完全无视该区人民的性命。
Donetsk was always one of the richest and strongest cities in Ukraine.
泽连斯基说，顿涅茨克一直是乌克兰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之一，也都是国内其中一种最受尊敬的职业——矿工的工作所在地。 而家顿巴斯几乎被俄罗斯的炮弹摧毁，满目疮痍。俄罗斯完全不尊重生命的价值，入侵的军人为该处带来破坏和死亡。他们相信会永远占领那里，但事实上只是暂时占领。泽连斯基指称袭击扎波罗热、奥雷基夫、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的人都是恐怖分子，他誓言会报复他们。俄军连夜由扎波罗热核电站向河的对岸乌克兰城镇开火。俄罗斯国防部亦都回应话，在过去24小时里面，乌军对核电站的攻击次数有所增加。现时莫斯科和基辅政府都互相指责对方炮轰核电站，并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会不会有辐射泄漏的危机。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正是建造5艘新型导弹驱逐舰，并加速增强海军能力，为武力统一台湾做准备。欧洲的海军新闻就说，上海江南造船厂正是建造至少1艘驱逐舰。报道提及，中国目前总计有25艘 052D 和 052DL 型驱逐舰服役。据华府智库战略及预算评估中心的7月份报告说，中国在2031年前可能拥有5艘航空母舰和超过60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美军印太司令部推算，到2025年中美在东亚的军事平衡将完全逆转，差距将逐步扩大。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对洪水受灾省份提供相等于$4,500,000的救济基金。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 announce a grant of 10 billion.
谢里夫说，中央政府向俾路支省拨款100亿卢比，即是相等于$4,500,000+。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和省政府将会策划救灾工作。自6月中以来，巴基斯坦一直面对致命的季风期，国内出现暴雨和大范围洪灾，死亡人数高达1033人，超过1500人受伤。近300,000间房屋被毁，有官员形容今次是10年来最严重的天灾之一。军队和救援人员将滞留的居民疏散到安全的庇护营，并为流离失所的人士提供食物。而澳洲的巴基斯坦侨民正是收集物资，运送到巴基斯坦洪灾地区。现时巴基斯坦亦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萨比尔穆斯塔法基金会主席扎曼呼吁澳洲社区捐赠必需品。他对 SBS 新闻表示，灾民迫切需要衣服、毛毡、床单、防水布和帐篷。
We want people to come forward and bring it to us, and we are arranging containers.
扎曼说，希望大家捐赠这些物资，他们正是安排货柜将物资运去巴基斯坦，救济洪灾地区的灾民。他们正是在多个州收集雪梨，亦都有多个收集地点。布里斯本、珀斯、坎培拉、墨尔本和卧龙岗都有收集中心。预计联合国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呼吁为巴基斯坦的天灾筹集2亿3,000,000澳元的援助金。美国太空总署的新型98米长月球火箭是目前世上最强力的火箭，虽然早前发射台受到雷击，但仍然有望如期进行试射升空。太空总署计划在不够24小时里面将这个不载人的火箭发射到月球轨道。今次是总署在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将12个太空人送上月球之后再度发展月球计划。如果今次为期6个星期的试飞顺利，最快可能会在2024年派出4个太空人环绕月球飞行，然后在2025年登陆月球。而在坎培拉的一个小型科学家团队正是准备在今晚协助美国太空总署发射该枚火箭，由澳洲国家科学机构 CSIRO 营运，位于坎培拉的太空探测器追踪站将会全天候为火箭发射任务提供数据。预计该火箭将会在澳洲东岸时间晚上10:30发射。 该团队将会在太空船与运载火箭分离之后无奈负责接收信号采集数据，预计他们将会在火箭由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空总署发射之后大约50分钟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回来澳洲，昆州准备检讨药物驾驶政策，让州内使用大麻人士可以在体内含有四氢大麻醇的状况下驾驶。除了塔州之外，其他州都将驾驶者体内发现四氢大麻醇列为非法驾驶行为。已故歌手奥利花纽顿庄在今个月初去世，享年73岁。他一直在自己的农场种植大麻，并用它来到缓解自己的癌症症状。他曾经形容它是神奇的植物。据透露，奥利花纽顿庄计划向总理艾巴尼斯撰写一封信，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争取可以使用大麻。自2016年以来，澳洲的家庭医生已经为患有不同疾病的病人开出250,000张药用大麻处方。预计联邦政府将会在2023年底对是否扩大使用大麻的问题作出决定。体育消息，英超联赛热刺作客以2-0击败诺定咸森林，而韦斯咸开季三连败之后终于再度取胜，作客以1-0击败亚士顿维拉。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报7104点，升了56点，总成交是56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32283点，跌了1008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报20170点，升了201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236点，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884，对港元5.4021，对人民币是4.7337。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1度，墨尔本酝酿有骤雨和大风，最高18度。布里斯本朝早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8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骤雨，最高15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20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